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前面爱语两首偈，清凉大师在注解最后的两句，我们把它念一念。他引用瑜伽四谛论上说的两句话，瑜伽一切爱语略有二种，一随事以归语，二呢顺正法语，经开示佛说八万法门，即顺正教也。那么随事宜归语啊，跟这个顺正法教育啊，可以能够啊融会贯通啊。这个方法古大德呢就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在《大藏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归元》，啊，叫《归元传》。这个里面写的是三个人的故事，啊，都是净土宗的。第一个是慧远大师的故事啊，第二位呢是永明延寿大师的故事，第三位是莲池大师的故事啊，都是净土宗啊祖师啊。用什么方法写的呢？是用剧本写的啊，它是剧本，可以作为舞台表演啊，是属于评剧啊，写得非常好啊。所以顺正法教啊，可以随事以归啊，可以能随顺世间。这个世间以归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世间的文艺表演啊。所以这个佛经能不能把它编成连续剧呢？可以啊，尤其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用什么方法写呢？可以就用五十三参，把《华严经》全经的教义啊，在五十三参里面表演出来啊，这是一个大工程，也非常有意义啊。五十三参，每一参就是一个小的单元啊。如果用电视这个电视剧呢啊，用这个这是啊，或者是三次到五次，顶最长的呢七次啊，这样播出一个单元，那五十三参也能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把一部华严经呢用文艺表演的方法啊演出来，我相信呢会度更多的众生啊，有人人喜欢呢 啊这个听是讲，上课堂里听讲课啊，这个画面都是静止的，是这是教学 啊，那表演的那是生动的啊，所以是一定可以接引许许多多众生啊，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啊。归元净啊，所以归元净是头一个我们从藏经里面看到的句本啊，古人已经带了头啊。啊，那么在中国这个宗教界也有这个想法啊，我是在前几个月啊，浙江省有一些领导啊，是宗教界里面的领导，组了一个团到澳洲啊来访问我们净宗学院啊，刚好我在那边呢接待他们啊，他们就有这种表示啊，这个佛教呢对于大众的这个宣传啊，应该是用啊这个舞台表演的方式。这个是可以的啊，我们在这个大乘教里面读到的啊，甚至于可以用戏剧啊，用这个电视连续剧，用电影的手段来弘扬佛法啊，这个就是啊，正法教育啊，随时一轨。这在经文上呢能找到依据的啊。再接着看下面两首偈啊，第八第九啊，这两首啊是同四摄啊，这个四摄法里面呢前面讲了布施，讲了爱语，这第三段呢讲同事啊，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众生苦乐力衰等一切世间所作法，悉能应现同其事，以此普度诸众生。我们先看这一首，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对于同事啊有个简单的说明：我见菩萨复同其事，只有毅力而修行故。啊，那么这个几句就是解释什么叫同事啊？你看他不是说人间菩萨，他用无，如果说用人呢，在六道里面就是人道，在十法界里面就是人法界，范围就小了。用无，六道里面是六道都包括了，十法界里面呢是每个法界都包括了，范围大啊。物里面包括人啊，比如动物都包括人啊，但是人不能完全包括动物啊，所以这个字范围也深广无尽啊，可以说设法界里面一切众生见到菩萨应化在世间 啊，这个世间是设法界的世界。啊，福同其事啊，这个福是往下看啊。啊，在我们世间人心目当中呢，菩萨委屈了。啊，他本来在高高在上，在一真法界，啊，现在到我们人间来了，啊，甚至到畜生道现畜生身，到恶鬼道现恶鬼身，到地狱道现地狱身，在哪一道现哪一种身，福同其事，啊，在人道跟人道一样的生活，啊，一样的工作，啊，他要不跟我们同事，就没有办法教化我们，啊，同事当中啊，做出种种事情，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这叫同事事。通常我在一般场合当中讲同事事了，我都没有用这些这个经义啊，为什么呢？用这些经义，怕人家产生误会。啊，这一误会呀，不但是正法没有学到了，全学了些邪法。啊，所以我在通常讲到同四摄的时候，我不讲众生。啊，我不是讲佛同众生，啊，佛菩萨同众生，我不讲这个。我讲我们学佛了，要同佛、同菩萨，往上看。啊，这个都能讲得通啊。啊，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理。那么学到一定的程度了啊，就先要学菩萨，能有菩萨的智慧，能有菩萨的定功，能有菩萨的戒律，回过头来再跟众生同事，这就对了。没有菩萨那样的戒定慧，你要跟众生同事可就麻烦了啊！你看看现在的众生喜欢赌博，你能不能跟他同事？喜欢跳舞啊，你可不可以跟他同事喜欢做一些为非作歹，能跟他同事吗？这一同事就麻烦大了啊！所以佛门里头有两句话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那不是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吗？啊，为什么有慈悲多祸害呢？方便出下流呢？你没有菩萨的本领智慧，你去跟众生同事啊，所以四摄法同事不是好修的，不像前面这个爱语啊，不施爱语啊，后面讲的利心啊，都不太容易出问题，唯独同事啊，最容易出差错。啊，所以同事要谈条件，哎，你有没有戒定慧？ 啊，有了戒定慧，得有智慧呀。啊，这一批朋友的时候，喜欢读博，你可以跟他在一起读。啊，读的怎么样？常常读也，没输的，他佩服了。啊，然后一定向你请教。你为什么常常的时候读的时候你都赢钱了、哎、你就可以告诉他智慧呀、啊。智慧从哪？智慧叫佛法了。学了佛赌博就赢钱。这是什么？所以说先以利欲钩后令入佛智。这个是菩萨了。啊，那个跳舞的时候，那你跳的技术比他高明多了。啊，从哪里学的？佛法学的，哎，都把他引到佛门里面来，这是菩萨，这是菩萨与众生同四摄，啊，摄受他改邪归正。那么你没有这个本事啊，你去跟那些同事被他同去了，那就麻烦大了。所以不是你度众生了。最后被众生都破掉了，这种事情不但是现代啊，自古以来就有啊，例子很多啊。所以从前李老师跟我们讲四摄法的时候，这一条就很谨慎啊，没有戒定慧的能力不可以。啊，所以这是真正菩萨才做得到。啊，悟见菩萨，真菩萨不是假菩萨。假菩萨是不是泥菩萨过活，自身难保。啊，特别对什么人呢？特别是对讲经的法师。啊，为什么呢？讲经的法师接触大众。啊，这一接触大众，别人对你恭敬，对你赞叹了，对你供养了，说名闻利养全来了，你能不能挡得住？啊，你要挡不住的时候，马上就堕落。啊，所以我在李老师麾下学讲经，老师就有一条对我特别的限制啊，我跟他的时候32岁啊，他告诉我的时候没有满40岁不可以出去讲经，学会了也不可以啊。如果你要讲呢，在家里讲啊，那家里就是台中联社跟慈光图书馆，这是老师创办的道场，啊，在老师的道场讲不能出去，啊，为什么呢？就怕了，怕躲在名闻利养里头啊，啊，尤其是讲经讲得不错，讲得好啊，啊，听众欢喜，就怕这个，啊。蔡礼旭这几年年轻的讲得不错啊，那么这些现象通通都浮现出来了。杨老师把关把得很严啊，啊，如果要没有这个人在旁边照顾到啊，我看他已经堕落了啊。所以我现在的教学啊，要不要学讲经呢？要。在哪里讲呢？在摄影棚，没有听众。啊，外面人晓得不晓得你呢？晓得，用网络同时播出去了，晓得。你跟大众不接触。啊，到自己真有定功，真有智慧了，再开始接触大众，啊，那就没有问题了。 到自己这是戒定慧功夫还不够的时候，最好就是在摄影棚多接触当中，就安全了。同时你也学会了。在从前讲经，不接触大众，到哪里去讲啊？练讲至少也得有几个人听吧。我开始学讲经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一批年轻人呢这么好的机会呀、缘分呢，没有啊。我练讲的时候。老师许可在我们台中莲友家里讲这些莲友呢都是他的学生，出不了乱子听众多少呢？这家里面大概都是十几二十个人，他家里面客厅就那么大了听众呢，都听众都是莲友都是台中莲社莲友一个星期讲一次那我们的法缘好呢星期一在张三家里讲，星期二到李四家里讲反正到你家一个星期是一次我们同时也可以讲几部经在不同人的家里面去讲这就很不容易了这种机缘呢，说老实话，当年在台湾呢，只有台中一家有其他地方没这种机会跟你去联系道场里面一个星期一次在台中联系是我们学习讲经的住所那我们学习同学也很多嘛同学们互相观摩，互相勉励共同在一起学习。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班老师正式开了个班，叫经学班，就学讲经，二十多个同学现在我们这个缘比台中殊胜我们在台中一个星期只能讲一次现在在我这个地方，你们只要有能力，你每天讲一次，我都在这里，我都欢喜自己一定要用功，为什么？要准备。所以学讲经的人，不要去督促他，不要去管他他没有时间去想坏事为什么呢？他24小时头脑都想着经。他要不想着这个，他上台就下不了台而且呢，初学的时候要写讲稿，写口语讲稿这从前老师给我们规定的不是学习大纲不可以，要从就学东西先学基本功这个讲经的基本功就是写口语的讲稿那么在文学里面叫口语文学从这开始。那么口语的讲稿讲一个小时至少要8000字如果速度讲8000字是我这种讲法，我讲得很慢如果一般人讲得快的话的时候， 一个小时要一万字啊。那么你的讲稿，一万字的讲稿，你一天写不出来啊，至少要三天。三天写完，写出来之后，你至少要修改两遍。所以一个星期只能讲一个小时啊，讲两个小时那你晚上要加班了，讲三个小时大概你晚上睡觉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啊，你的体力不好的时候决定做不到啊，开头很辛苦啊。啊，那么现在跟我学，我留的这些光碟资料太多了，这个给学习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啊。我们学的时候困难，那个时候连录音机都没有啊，听老师讲经全凭记忆，那你没有好的记忆力了，你就没法子学啊。所以在从前古时候学讲经，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记忆，一个是理解啊，有很好的记忆力，很好的理解力，你才有可能被选出来。学习小组啊，就是学习讲经啊，没有这个条件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说我听经能够记一半就不行啊，你都不能够啊学习讲经。可是现在呢，中等根性就可以了，能够记一半或者能记三分之一都可以了啊。为什么？有很多资料在里面，你可以重复的听，甚至于还有许许多多些资料已经写成文字啊。对于你帮助你写讲稿的时候，那你就少操很多心啊！啊，这个要感激现代的这些科学仪器啊，使中等程度的人都有机缘学讲经啊。在从前非是上根，没办法啊。那么有这么好的机会，今天的成就要靠什么呢？要靠勤奋要靠毅力要靠决心，没有学不出来的啊。如果自己懈怠懒散啊，怕吃苦，那你就学不出来了啊。所以只要具备这个一般这些条件的话，好学啊，勤奋用功啊，一个方向精进不懈，很快就能看到效果。那么这段经文这两首偈，第一首偈里面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八风，就八风吹不动啊，这是同寺里面很重要的条件啊。众生苦乐利衰，八风里面讲了四个字，另外四个字呢他真的省略掉了啊，我们要把它补出来。有毁誉，毁是毁谤，誉是荣誉，称讥，称是称赞，讥是讽刺啊。那么这合起来了叫八风 就是在这个环境里头，你要有能力不被诱惑啊，不为所动啊，这是最重要的条件啊！你跟一切众生同事啊，你要具备这个条件，八风吹不动啊，苦的逆境里头，你要能够忍受得了啊，不会退行啊。乐呢，这是苦的反面啊。顺境你要不被诱惑啊，往往是顺境的时候容易被诱惑啊，逆境的时候呢容易退行啊，那你就不能修这个同事啊，不能跟众生的同事啊，你要能够说毁誉不动啊，这个后头啊趁机啊，毁誉趁机啊，前面是苦乐力衰啊，你能够不动啊，苦衰毁积不退心啊，这个境界呢决定不放在心上啊，乐利啊，欲称赞不生欢喜心，自己知道是我们跟古人比太差了啊，所以也能够不动心。这八个字，四个是顺境，四个是逆境。啊，顺逆都不动心。我们在五年前离开新加坡的时候，我写了两句话勉励同学啊。第一句是处逆境随卧缘啊，这个卧缘都逆境卧缘都是此地所讲的苦衰毁积很容易让人退心的啊，遭遇到这些苦难那我们遇到了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呢？没有怨恨业障全消啊！啊，要知道说逆境是啊，是消业障啊，不能有一丝毫怨恨啊，更不可以有报复，那有这个那个麻烦大了，结怨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这是知道是自己的业障啊，也正是消业障的一个机缘，我们遇到了啊，都生感恩的心。第二句除顺境啊，遇到的是善缘，随善缘啊，都是好的。我们到了澳洲是这样的呀，啊，一切都顺利啊，这个跟大众相处都好。那遇到的是乐，是利啊， 是秤，是玉。我们要怎样？不可以有贪爱的心。如果这个时候生起贪爱的心呢，就坏了，你就堕落了。所以是无贪痴啊。富贵呀就现前。富贵就全现了。这是我们处于这个顺利境界应该有的态度。所以都是好事情。你要懂得。顺境里面不起贪痴。逆境里面不生嗔恚。通通都是帮助我们提升。都是好境界啊，顺利都是好境界啊。所以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如果会了呢，那就是经上讲的日热是好热，时时是好时。我就又加了两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回报我的人，羞辱我的人，是陷害我的人，是不是好人？好人。为什么？他笑我业障。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地坦然，认真反省我有没有过失，有过失赶快改，他提醒我了，我要改过。没有呢，没有是消业障。不是这一生的业障，或者是过去生中的业障，消了。所以要感恩呐，不可以积怨呐。顺境这些人扶持我，很爱护我，帮助我，我要感恩他，不能有贪念。在这个上最容易是起贪爱贪念，那就错了。所以没有贪念。这个念是愚痴啊，所以没有贪痴。贪嗔痴都是在境缘上断掉的。所以顺境逆境不会增长我的贪嗔痴，只会把贪嗔痴化解掉。那就是好境界。所以一切世间所做法，习能应现同其事。自己真的能够在这个八苦里头，八苦有顺境有逆境。顺境不生贪念，逆境不生嗔恚，就可以同事了。无论是顺境逆境都可以跟他同时。没有定慧呀，逆境可以跟众生同时。他受苦受难的时候可以跟他同时。他在能享乐的时候不可以跟他同时。那一同就坏了。这个一定要知道。跟前面不一样。要非常小心谨慎。以此普度诸众生啊，所以度众生呢，先度自己呀。度自己就是八风吹不动。我在顺境里头能保护自己。不生贪念。在逆境里头能保护自己。不生嗔恚。就先度自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在逆境里面帮助别人，你可以安慰他，用爱语安慰他，用布施去成全他， 啊，布施不一定是钱财啊，前面讲的很多啊，你用你的形象是布施啊，你用你的关怀是布施啊，你用你的协助啊，去帮助他是布施啊，我们用我们的劳力啊，去帮助他密财布施啊，那金钱财物是外财啊，外财有可以也能帮助他，没有外财的时候用我们的劳力用我们的精神去支持他啊，人家得到安慰啊，在苦难当中得到安慰啊，那么有机会啊，可以教导他啊，他生活有困苦啊，没有谋生能力啊，你可以教他啊，一面帮助他一面教他啊，前面所说的方便很多很多啊啊，不能舍弃众生啊啊，这个同事最重要就是不舍弃众生啊，那么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他啊，要尊重，当然你要学着包容，你要学着谦虚啊，如果你有傲慢啊，轻视别人，这就不行，这个你跟人接触了你起反感啊，那就错了啊。下面一说偈是一切世间众苦患，深广无涯如大海啊，与彼同事信能忍，令其利益得安乐啊。那么这首偈我们读起来正是现实的写照啊，现在这个世间苦难太多了，我们学佛的人懂得啊，灾难从哪里来的？灾难从恶业来的。楞严经上讲得很好，贪婪所感得的是洪水。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我听说好像美国前副总统啊，到处都讲这个温室效应啊，南北极的冰快速融化，海水上升，他到处讲，在全世界到处讲啊，有很大的影响啊，提醒大家了，这是事实啊。现在这个南北极地冰融化的速度真是越来越快啊！啊，我是也是听到这些报告，啊，听到这些讯息，啊，我到纽西兰南岛，啊，库克山是南岛最高的一个冰山，我就看看，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啊，看了之后啊，确实。是叫人忧心的啊，真的融化的速度出乎我们想象之外啊，我在大概25年前在加拿大，我就看过一个冰湖，那边同学带我去旅游去玩， 啊，那么在冰河冰上啊，我们下了车啊，我在地上抓了一把啊，那个冰啊很凉啊，我把它丢在地上，手掌是干的，没有水呀。这是正常的现象啊！可是在这次在库克山呢，我在地上，这手一接触的时候，手是湿的，抓到那个冰，那个冰像什么呢？像从前早年在台湾呢，一般这个马路上卖的刨冰，湿的，啊，撒到地上之后。手上通通是水，这个太可怕了，这个不像是冰河里头的现象啊，所以我就自然意识到这个冰的融化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啊。那么科学家估计是十年啊到三十年，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过去我听说的是说五十年到一百年，现在人家说法的时候，十年到三十年，很可怕啊。那么这个事情怎么能化解呢？在佛法里是真有化解的秘诀啊，是可以让这些冰的时候停住啊，停止在现前阶段，或者是恢复到过去啊，这些状况啊，能够恢复到它正常的状况啊，用什么方法呢？只要众生把贪心断掉。哦，这个事情可难了。是难啊，可以也有办下手之处。从哪下手？先劝呢学佛的同学啊，全世界学佛的同学，我们概率的估计至少也有十个亿啊，学佛的同学啊。那要是从信仰宗教的那就更多了啊，信仰宗教的我想是决定超过一半啊，如果我们大家能够相信，把贪嗔痴放下，这个灾难就缓和了啊。人没有贪心就没有水灾，人没有成慧就没有火灾，火山爆发就没有了啊，人不愚痴就没有风灾，人都能够谦虚和睦就没有地震啊。所以这些自然灾害那个真正的因呢，佛在大乘经里面讲啊，贪嗔痴慢啊，傲慢是地震经论上讲得很好啊，境随心转啊，这个理论居然被日本江本胜博士从水实验里面做出来证明啊，外面环境确实是跟人心有密切关系，人心善，一切境界都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华藏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差别？从理上讲，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这些天灾人祸呢？他们的人心善， 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贪嗔痴，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所以那个整个外面的环境啊，都变得最美好啊！啊，那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这是人心不善啊！现在可以说，贪嗔痴慢了，达到了爆火点，这就不得了了。达到爆火点，那这个世界就毁灭了啊！毁灭是这个世界上啊，洪水啊，冰融化了变成洪水啊，洪水要上升，科学家计算出来要上升67米，啊，那么现在的地图，低于67米的海拔，全部被海水淹没，啊，这是一个灾难现象。第二个呢，火山爆发，啊，海底火山爆发就变成海啸，啊，这飓风，啊，龙卷风这一类的，啊，这是鱼吃所干的，啊，地震里头最可怕的是地壳的变化。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嗔恚跟傲慢造成的灾难，没有离开人心的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想到啊，我是不是在制造世间灾难的人？如果我还有贪嗔痴慢，我天天在制造啊，那你要负因果责任啊。我能够把贪嗔痴慢呢放下了啊，对人对事不再用这些方法了啊，那么我在做化解灾难的工作，那是一份功德了。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我们看到一切世间中苦患呢，这个苦患真的身广无涯如大海。我们现在正好跟这些众生同死，同处在这个时代，啊，同处在这个地球。不知道，那情有可原；我们知道了，就应该自度度他，自救救他。啊，这是我们想找一个安全地区，找不到众生的共业，你到哪里去找啊？啊，所以真正要找安全地区呢，就是勤修戒定慧呀。熄灭贪嗔痴啊，那这些年来我们所提倡的啊，这个两句话只是修行的总纲领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怎么落实呢？落实在这四个根本上啊，这四个根本就是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仪。沙弥律仪在家人可以读，可以学习啊，这个里面10条戒啊，24门为宜，我们四摄法里头统统讲到前面的这个布施爱缘 啊，只要把这些这个基础做好了，啊，我们真正落实了《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只要把这三个真正落实了，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真的，善道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取”啊，啊，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为什么念佛不能往生呢？你没有根呐、啊。现在学佛的人很多，啊，讲经受法的人也很多，他自己没有这三个根，既不能自度啊，怎么能度他？啊，所以特别是在这个忧患的一个时代啊，这个灾难的时期啊，我们不认真干，麻烦就大了啊。所以这是同四摄里头，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里的一些道理啊，理论明白之后，才晓得哪些可以做，哪些还要自己下功夫。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